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因为现在是很多人要上山去看枫叶，看这个很美的风景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有一些人在山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有美好的时间。而是我们在这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感谢神，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这么多人一起来敬拜主。OK, welcome, my friend Emery. Yeah, 很高兴看到为他祷告，因为我讲的大部分他都不明白啊，所以要为他祷告。那么我们也很欢迎陈弟兄一家从 Charlotte 过来，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好，欢迎你们。Yeah, 他的女儿刚刚来到 UAC 念书，所以呢为他们祷告。那么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比较久没有见面，大家回来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些弟兄身体不大好，现在比较好了，都是非常感谢神。好，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里面的信息。我们上一次谈到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前面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十章。当然今天没有讲到第十章，但是这一次我一连续的一段的信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信息呢？我发现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对于耶稣，当耶稣讲话，当耶稣行的事情，行的神迹，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很多人愿意来认识这位耶稣。那么有一些人以为认识了，发现呢，原来不是认识的那么够，有一些人不认识的，就很想多一点认识耶稣。那么这是我们就是这两三个月里面的主路崇拜的信息，我们有认识这位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以为他是一位怎样的人，人以为他是来做什么。那么实际上耶稣教导我们，给我们看到很多他想要我们学习来了解他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么我们先从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讲到就是跟随耶稣这个有一个代价要付的啊。那么有没有经文献出来呢？请大家有圣经的话尽量翻你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慢慢读。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这里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跟耶稣说：我要跟从你。第二十二节，耶稣对着第二个人，就是一个门徒说：你跟从我吧。那么一个是要求跟随耶稣，一个是耶稣要求他跟随就是耶稣。实际上他两个都是说要跟从耶稣。那么在当中我们又学习到什么样重要的功课呢？请大家记住当时的背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在罗马的这个就是统治之下。就像早期我们就是曾经有这个日本的时候，日本天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想说，如果早一点我们可以就是自由，可以自立，不需要有另外一个国家来管我们的话，我们就太好了。所以很多人就围绕这一些的就是希望来奋斗，来期望。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这个罗马犹太人呢，通常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期望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弥赛亚君王这个出现，就是弥赛亚君王，就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来救以色列人脱离这种的痛苦的那一位会出现。所以如果他会出现的话， 那么这个人出现了，就会带领以色列人把这些外面的就是敌人或者说统治他们这些人把他们赶回去，然后他们自己就可以治理。我们可以明白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耶稣见有许多人围着他，那么你知道耶稣前面有教导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开始就行了一些神迹，很多人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就说，这位就是我们所等候的，这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么他们就开始说，耶稣我要跟随你。按照一般的解经书来讲说，在这个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两个人，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第二十一节又有一个门徒，他们两个人都要跟随耶稣。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教导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请你记住，在轻率承诺要跟随耶稣之前，你要先计算代价。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你要承诺，你想说我要委身跟随耶稣之前，你先要好好祷告，要计算代价，就是说你要知道你需要付怎样的代价。所以这个文士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要跟从你。那这个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士因为他是很懂得旧约圣经的，所以他圣经熟，他就一看大概这位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他就说我要跟随你那一般的解经家就在这里讲说，这个情况呢就有一点比较轻率一点，就没有想很多事情，没有想很多事情，只想到你是弥赛亚君王，是神所应许那一位，有救我们那一位，好，我现在就跟随你。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好像圣经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一种很快就答应了，很快就表示的。那么包括彼得说，耶稣就算你死的话我也跟你去。那后来考验出现的时候，他一算，哎，不行，这个代价太重了，那他就放弃了。那你也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路德当他的这个家婆说我要回去了，回去我自己的家乡，那么这个路德本身说媳妇的他是外邦人，然后他也很快就讲说，你要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么他这种的答应。那么就是我们发现到在圣经当中很快从心里面就讲出这些话的情况例子不少，但是呢如果有计算过的通常就好，那么如果没有计算过的，就是为什么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对于一个期望君王出现的人，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君王的话会不会没有枕头呢？那君王很有钱啊，就跟君王当然就是享受，跟君王当然就是很就是很蒙福的事情，很荣耀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他没有想到为什么讲到狐狸呢，也讲到飞鸟呢，就讲到人子没有枕头呢，就讲到好像这个代价好重了嘛。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又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情，你们所等候的按照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有两件事情，关于耶稣基督，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弥赛亚的君王，他是来做君王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是受苦的仆人。你要明白这两个平衡，你才能够真的认识耶稣。不然的话，有的人就认为说耶稣是有求必应，好，我现在求他他应我，如果我求他他不应我的话，好，对不起，我去拜其他的。就开始对耶稣不是很明白的时候，不很了解的时候，就开始问这些问题。有一些人信耶稣一切很顺利，哎，就说你跟了君王啊，神来这位神祝福你。有一些人做基督徒不见得生活就很理想啊，他还是很就是朴素，或者说还是贫穷，不是很有钱。那么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有的人就问说，你所信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耶稣他是弥赛亚的君王，也是受苦的仆人。我们不能够只求他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然后样样顺利样样好，那么没有想到说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付代价， 甚至有的时候付蛮重的代价。所以呢，在承诺跟随耶稣基督以前，先计算代价。那么在这里，有的人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个第23节呢？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个话就从耶稣的口中出来，我们相信他一定有意思。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完全可以明白。弟兄姐妹们，解释这些经文，我们要注意一些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意思说可能家里面有人去世了，家里面可能有人生病了，要照顾一下各方面的问题。那耶稣是不是那么绝情说你要跟随我就不要爱你父母亲，有没有这样的讲法呢？当然圣经后面有讲说爱父母多过爱我的那不配做我的门徒，有这么讲。但圣经里面更多的地方讲说你要孝敬父母亲，你当孝敬父母亲。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全部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教导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说好你就不理你家人死了，那你又管他做什么，你又跟随我就好了。耶稣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生命记第27章第16节里面也讲到轻慢父母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尊敬父母的，看不起父母的，没有容就是归就是好好的孝敬你父母的，圣经里面说必受咒诅。所以圣经的教导都是要我们爱父母亲。那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好像有一点反过来了，好像有一点反过来了。那整个的教导的过程里面就是回到刚才那一句话，就是要计算代价的来跟随耶稣，就计算代价的跟随耶稣。那当然在这里如果父母亲老了，你说等父母亲去世以后才来跟随耶稣啊？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父母亲是拜佛的，然后现在他们呢还没有死，所以如果我信耶稣他们会很伤心，那么等他们去世之后我才信耶稣。有一些人有这个挣扎，有一些人感觉到神呼召他出来做传道人，他说我那父母亲年纪大神，你再给我十年。那有的时候父母亲很长寿了，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意思说等很久了那还没有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了，这个地上的事情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跟随我的话你就专心跟随我，有事情的时候那么有人会去照顾。耶稣也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去回去看父母亲，或者说埋葬就是过世的家里面的长辈，也没有这么讲。他的整个教导的重点就是跟他讲说，跟文士讲说你要跟随我付代价，跟第二个门徒就是21节说你要跟随我，跟随我你这也是要付代价。所以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来跟随他是有要求的，有要求。所以有的人说哇，我现在跟随耶稣跟得好累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跟得不累的啊，但是第一你又愿意跟随耶稣。然后从圣经当中很多地方教导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跟得喜乐，跟得不累。我不累不是肉体的不累，是在心中喜乐那一种的不累啊，肉体有的时候真的是是蛮累的，但是那一种的累呢跟我们心灵里面的疲劳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耶稣的要求是什么？就要我们好好来思想，也要跟随耶稣基督，就认真跟随耶稣基督。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有一点难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表哥就带我去教会，那么他说我们今天早上没吃早餐，我们上去吃吧。我小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守圣餐哈。那这怎么这样教导我呢？那我就是读可能是小学五六年级了，那我给他拉拉拉我也上去了。现在的那个饼呢怎么那么小呢？那个葡萄吃那么少呢，怎么吃早餐呢？就我到底我的表哥对于这个认识耶稣认识到怎么样，他怎么这样误导我呢？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公元差不多1915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福州人从中国大陆去到南洋，去到我们那个地方马来西亚那个小小地方全部都是基督徒了。 那我心中就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全部都是基督徒，现在变成这么多糊里糊涂。那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话，这个很严重的。我们以为说去教会就是基督徒，耶稣说我不要那一种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要的就是要好好跟从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下决心，要认识耶稣，好好跟随他。那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节呢，就83第23节到27节，我们再读一读。在这里第八章23到27节，这个经文讲说是耶稣平静风和海。我们一起读23节开始。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弃这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这是怎样的人，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当中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心里面愿意信耶稣，你的这个理智上面愿意信耶稣，那么一生平平淡淡，你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没有太多的机会经历到一些神这个行的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今天早上在英文堂也讲了，我说今天早上我开车来的时候，我看到神迹。那么你们说是什么神迹呢？哎，这个树叶怎么会变颜色啊？那你说哇，牧师，你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土包。你知道吗？我们东南亚叶子没有变啊，一年四季都是那样的天气啊。那叶子只有老了落下来，又新的又出来，它没有说一下子大家都变了，颜色很美了。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次看见神的创造。自然是什么呢？是你把神的创造看了很多次之后呢，就变成自然了。所以自然也是神迹，神迹看多了之后就变成自然了。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说那有什么稀奇。我们有的时候对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所做的事情，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听多了看多了，以为是自然的事情，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那耶稣跟门徒们一起上了船之后，那么海里忽然间起了暴风。你知道哦，那个船上面有好几个是渔夫啊，渔夫根本不是很担心烂的事情，海烂的事情，这是他们常常遇见的问题。这个加利利海是在海坝下面差不多600尺的，它很低的，所以呢四围有山的，这个风的这个流动啊，空气的流动常常会引起那个加利利海有风浪的，有的时候很大的风浪。那这个是很多他们就是渔夫常常都是面对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没有到过以色列，因为我们 passport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不能去，就以色列不能去，所以我现在还没不能够去啊。那我们为马来西亚政府祷告，希望他把那一条拿掉。我的 passport 上面只有一个国家不能去，就是以色列，所以我没有机会去啊。你们有机会去的人，那么你们去试试看，那个 Peter 鱼听说很好吃，彼得的鱼在加利利海边。那么突然间起了暴风，这个门徒们紧张了。哇，看看这个就是说很有经验的渔夫都没有办法了，他们看看耶稣呢，耶稣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睡了。哎呀，在那边睡了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一种的 contrast 在圣经当中，这个对比，这个一个强烈性的一个对比。在很严重很就是很危险的时候，门徒们这么有经验的人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船，然后他又快要沉了，快要死了，现在怎么办？以前是抓鱼，现在可能被鱼抓去了。那一种的感觉，心情里面非常的紧张。然后他们一看耶稣睡了。我每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基督徒心中常常也在埋怨神。耶稣说，你知道我的光景吗？你这还在睡觉啊？ 我祷告你好像也没有听，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找你又找不到，真找到的时候你在那边睡觉。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对于耶稣呢，我们开始有一些不大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耶稣听到他们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那到底小信是什么意思呢？啊，信心不够，信心贫乏， poor in faith， 就是信心很贫乏。信心很贫乏的意思是什么呢？拿不出来了，你家里面只有一块钱，那么买了面包没有了，那么人家隔壁家来的时候说，有没有东西给我吃，肚子饿了，你没有了，拿不出来了。有的人信心只有一点点，那么今天就用了这一点点，就下决心来教会就没有了。啊，人家就说，哇，你来教会很好，哇，这个是我全部，就是我能够做基督徒就是做这么多，能够来就很好了，你要求我其他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个就是破，它原文里面就讲破，它没有了，不是说单单小而已啊，因为小的话像芥菜种的信心还可以变成一棵大树，那么还可以移山挪海，但这个原文里面说是破就没有，你只有一点点拿出来没有了。耶稣说你这个信心太小了，为什么胆怯呢？你看信心不够的话就发生胆怯的问题，就发生埋怨的情况，说耶稣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如果他们再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还不管我们了啊，你这么狠心啊，不管我们死活、啊、那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有讲什么话，说耶稣赶紧接下去，就不要给他们讲了。因为你知道信心小的人讲话多讲几句后面就不太好听，不一定伤到人，那伤到神肯定了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就行了一个神迹，那么按据那个哥培里博士他们的布道团拍的耶稣的影片，你知道啊，耶稣站起来怎么讲，实际上他也没有讲什么啊，他就扶着那个船，那个你的船杠，那个杠好，就是帆船嘛，他扶着那边，然后他手就伸起来，然后你就看海浪就是开始慢慢停下来，风也没有了。然后那个背景呢是什么？就是太阳西沉的时候，那个阳光照在海面上面，那海浪的波动的时候，那一种黄色蓝色黄色蓝色反光的那一幕呢，实在是很不简单。所有的门徒看到耶稣手一伸起来，叫海跟风平静，这个大地自然界就拼他，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你想一想，我们今天相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们，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就抓住这一些，我说我相信的耶稣就是这样。一次在常州岛，我们开布道会，那么我就躲在房间里面祷告，因为天要下雨了。我们那个时候跟突破那个机构就是那个蔡元云医生他们那一批人，那么借了两台这个所谓的 slide projector 哈，那时候是1978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啊，这种叫做 projector， 两台的 slide， 你知道 slide 是什么？就幻灯片，就不会动的哈。但是因为它是两台呢，所以这个出来，这个出来，这个出来，只有一点点动的感觉，那是已经是最先进的。但是一点都不能够碰到雨，因为它的包括那个电灯泡是很亮的，很敏感的。那我们又在篮球场开布道会，所以呢，我就跟同学们讲说，我们祷告，哎。我自己是主办的负责人，那我不敢去看天气，因为我信心不够。那我说我们祷告，那我们就说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因为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海，那么让我们现在就祷告，求神就拉一块布过去挡住这些雨。当然了，他可以做不一样，他可以吹东风，把云吹掉，怎么做都好，不要下雨，就是我的祷告。我们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到最后呢，人家再来说，好了好了好了，不用祷告了，我们结束了。好，我就从祷告室出来。那不知道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有的人说，哇，你很看重祷告，其实我怕死了。我怕呢，就是这个祷告，等下还继续下雨。那第一个冲击就是我嘛，对吧？我跟彼得的这些门徒们一样，在船上，我说要死了。 好啊，耶稣站起来，手一伸起来，那么风和海就平静。那我一直祷告，如果还继续下雨的话，那个对我的信心冲击很大了，因为我只有一点点的信心，我已经拿出来祷告，现在里面没有了。如果神不可怜的话，就是祷告了。所以你知道这一种呢，把神的话语开始学习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就发现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确是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所以那一次呢，有好多人信耶稣。那一次呢，云很多，没有下雨。哇，这个是很对我的生命来讲是很特别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些人说，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如果你知道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那为什么会奇怪呢？就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就他们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今天竟然在我们当中，哎，这是大事情。那我们今天敬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高高在天上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他才派圣灵来跟我们同在，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用怎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他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跟着下去，我要继续了，不能够停太久啊。第二十八节开始，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对于人生命的一个看重，对于你跟我的关心。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拉达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接他，祭起宣门，甚至没有人能从那里的路上经过。他们喊却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信众成群，全群突然闯下山野，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喝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祭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么这里呢，我就把它分成两个大重点来讲。那么第一个大重点就是主要的，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整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刚才读过也知道，就是耶稣他渡到就是湖的另外一边，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就遇到两个人被鬼附的啊，两个人被鬼附的。那么有的人，世界上哪里有鬼啊？是吧？有没有鬼？看到鬼没有？啊？没有，很好。看到的话就吓死了。有的人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以为是看到鬼，我希望不是。有的人说没有鬼，啊，我在念中学的时候，那么我的牧师不相信有鬼。那么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又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就提到说他们家里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去问牧师说，到底什么事情？那问题是什么呢？那个家庭里面几个最大是姐姐，那么都比我们还小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弟弟妹妹，四个孩子。那爸爸工作去很远地方，就妈妈一个人在家。家里面贴满了符哈，这个就是拜神拜佛，就很多，有的是一张纸这样贴上去写的这些东西，有的是一个神庙，那么这个坛哈，神坛放在那边。那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东西，进那个房子很不舒服的。那么他就说，我妈妈很奇怪，他说每天晚上十一点多，那就比较乡下一点地方哈。十一点多，其实乡下人大概就九点都差不多睡了，就很早睡很早起来的。他说每天晚上十一点多，他就跟人家讲话，他开门就出去了，出去到第二天早上回来。他说我们说兄弟姐妹的怕死了。他说什么事情？那我说他讲什么话呢？他就说，哎，你来，好好，我跟你去，那跟谁去呢？ 他的几个孩子在窗口看来看去，没有人了，那跟谁去呢？所以他说会不会是跟鬼去？那我就问牧师，牧师说哪里有鬼，不有鬼的。那我说才见鬼，他们人家跟人家出去了，那现在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又来找我，他说你怎么样？所以我们找几个年轻人，我们青年团去、少年团去里面的，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说这样吧，啊，你就唱几首诗歌，啊，唱十字架，十字架，那就唱，那么又唱说，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啊，那就简单的歌，然后教他们唱，然后呢，就说教你背几节经文，就说如果你妈妈起来的时候，那么你们兄弟姐妹就开始唱歌。开始背诵经节，看看有没有效。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哎，真的有效啊！他就在这个背的时候呢，唱的时候，他妈妈门开，他转来转去就说：“哎，我在做什么？”没有回去睡觉。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那么他就说：“你来拜访我妈妈好不好？”我跟另外两个三个人就去了，我们三个人就去。那我们三个人去的，我说永远都记得。我到的时候到他家，很奇怪。他就自己讲话，他说你们来我走了，是谁走了？他妈妈坐在那里够呢，他跟谁讲话说他走了？哎，那是就只在一次两次呢，我就发现了，哇，这个鬼的事情哦，你没有遇见你就不知道，你遇见的话你真的就知道，就世界上有神有鬼，如果有鬼没有神就麻烦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两个人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他，然后就讲说极其的喧闻，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哇，这个鬼好厉害哦，很多人都怕哦，很喧的，那么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啊。我自己没有真正见过鬼，但是我见过被鬼附的人大概有可能不到十个，但是最不少不是五个。你看他的眼睛，因为怎么是青色，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人眼睛青色的，当然来美国看到一些但是那不是鬼啊，我说我们亚洲人这眼睛青色的，哎呦吓死人了，那一看到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像融掉那样，那一种的感觉。哎，那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你不要去找鬼啊，这个是不好玩的事情。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啊，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哈，他竟然讲什么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然后他们就说你给我们到那个猪里面去，就是说这鬼从人的身上出来跑到猪的身上去。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差不多是读八年级的时候哈，就美国算八年级的时候，我以前很小就在教会长大，那么信耶稣差不多是读八年级的时候，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哈，我就是说我算一算看看这两个人的命值的多少钱哈，两个人被鬼附，那鬼逃出去的一大群的猪就创下方言去，全部死掉了，那你又值得才做这件事情呢？不值得耶稣大概算错了啊，所以我就帮他算，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只猪哦。如果那大肥猪一大群，好啊，算他五十只好不好啊，五十只的猪一只多少钱，那我就算一算，那大概是500块钱好吧，一只啊，很大只很黑的，五百只有多少钱？那我算一算，我说耶稣你怎么算的？这个两个人又肮脏又没有人要，又这么凶，那么又这么贫穷，那么就是那么你又就这两个人，那把整群的猪都弄到海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哇，我们的耶稣实在好，他为了要救我们的命啊，这个我们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啊，要救我们的命，他竟然愿意不单自己舍命，也来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地上的产业物资、猪的价值各方面来讲，他都看重一个人的生命，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人所可以拥有的东西。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想，哇，我认识这位耶稣正好， 所以我就是要相信他，要认真的认识他，不是只是说哎我在信耶稣了，那么就无所谓那种态度，就认真开始认真一点。那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在这里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谈多过一方面，但是时间的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鬼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跟我们讲了多少事情，关于他自己，关于耶稣基督讲了多少事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的话你试试看把它写下来。那第一呢，这鬼能够附在人身上的哈，对吧，那两个人就被鬼附嘛。啊，他能够附在人身上啊，那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呢？我看了很多书，我也遇过这些情形，我也赶过鬼，所以我的小小结论就是基督徒不会被鬼附的，但是基督徒会被鬼来骚扰，只是暂时性的来占据我们的心，他不会附在你身上。附在你身上就是说你这个人已经失去理智，你完全没有了能力来抵抗他，那么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叫你十八层跳下来你就跳下来，不会，基督徒不会，基督徒有圣灵在里面，那个是大过邪灵的，大过鬼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这鬼呢，乌鬼魔鬼，他能够附在人身上啊，那么也能够从人的身上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谓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扶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也可以扶到一些其他的就是东西身上，比较多就是活的东西身上进去。那这个例子就是说到猪的身上去啊。那么当然有的人就说鬼比较喜欢肮脏的地方，那猪本来就比较肮脏了啊，猪其实肮脏是外表肮脏，里面不一定肮脏，里面肮脏谁吃猪肉啊，对吧，是不一定，但是问题就是说它会从人的身上转出去。那么另外呢，这个鬼认识耶稣的啊，诶，鬼比我们好多人都比较认识耶稣。那有的人说谁是耶稣，我哪里要管他，我怎么要相信他。那鬼呢，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说喊着说，没有商量的哈，因为他们知道不用商量，诶，是不是耶稣啊，诶，是真的是啊，那才喊。没有，他们一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喊着说，第一句话，神的儿子，哇，你看哈，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我回教徒朋友，每一次我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就生我的气，不说生什么气，鬼都喊了你也不喊。这个怎么讲，这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人就是变来变去，我们有很多证据说我不相信，我是啊崇拜科学的，我是无神论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不相信。那想一想，鬼知道，因为他是灵界，他根本就是知道，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跟着下来他也知道是什么呢啊，他也知道就是耶稣来要做什么啊，他就讲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上到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哇，耶稣来就是要使这些邪灵以诞神的害人的来受苦，来受苦。然后鬼也知道耶稣来呢，不单是叫他们受苦，也知道他们将来要去哪里，就是要把他们送到一个受苦的地方，那么你说是地狱也好，什么都好，那鬼都知道耶稣是谁，那么我们应该知道，那我们也知道这鬼呢就是非常的凶猛，非常的凶猛。那么但是整个问题是什么，鬼即使会知道这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知道却不肯相信，这个知道对他一点都没有帮助。就像彼得讲了，他知道的啊，相信耶稣相信的这样放弃发抖害怕，因为就是这样，因为耶稣。所以呢，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的时候，你记住我们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绝对不会错，一生一世凭信心跟随他， 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祝福，那么他可以使用我们啊。那么讲到他使用我们的时候呢，要付有计算代价。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人在宣教历史上面叫 Borden of Yale， 就是波顿。他这个人呢很有钱的一个人，他很有负担去到中东去传福音。后来他到了中东之后呢，很快就感染到这个疾病就死了。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很多人来就是说，哎呀，你这么爱耶稣，你这样愿意放下世界上的才华富贵，就把生命摆上去，然后呢你看你现在神愿什么来回报你。那当然他们不一定这么讲，不过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说你跟随这位神，好像神并没有真的祝福你。你记得他讲的三句话吗？啊，第一句话毫无保留 OK。第二句话毫不退缩。第三句话毫无遗憾。三句话离开世界。那他这三句话他自己本身在宣教工作上没有做到太多，因为他很早很快就去世。但是他三句话在这个宣教历史当中就影响了好多好多人。弟兄姐妹们，神怎么样愿这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是人怎么样付代价，会不会值得呢？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计算。那最后我提到八章三十四节，你看哈，这个整个事情讲到耶稣他教导耶稣行了神迹，那么讲到这个鬼跟猪的事情。八章第三十四节，喝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哎呀，我想后面不要读，我们自己帮他写一写。既见了，就是说好，耶稣，我们全部相信你。我想这个是接触多好哈，会不会？那接触多好，耶稣多伟大，那两个人多可怜，耶稣释放他了。那么那个猪那么多跑到海里面去死了，算什么？哎，那救人的生命重要。那我以为他们会这样讲哦，但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说他们就哀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走，不要来这边，你来这边害我们就是损失很大。而我在想的时候呢，心里面在想，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啊，怎么样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按照不同地方的人、不同人的背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况，他就提出一些的 challenge。那一批人养猪的人，当然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跟猪来往的，不吃猪肉的啊，这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啊。耶稣知道他们看重地上的这些产业物质呢，比远远超过属灵生命人的生命的问题，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方法，猪进那个鬼进到猪里面，猪就下葬业。你记得少年官出现的时候，圣经当中讲了一个少年官很有钱的。他出现的时候，耶稣知道他心中很看重的钱的问题，所以呢当他看重钱的问题，耶稣跟他讲的时候就说你要放弃所有钱财。这个不是一个圣经的教导，说所有人都这么做，是说耶稣针对性看你心中什么东西成为你的神，那耶稣就挑战你这件事情。门徒们在那边开始吵，就说谁要做耶稣的左边跟右边的时候，耶稣根据的教导是什么？就说所有的人像小孩子，这都是针对性的。然后呢，这个宗教领袖们呢，他们在那边就是很想杀耶稣，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的教导里面就骂他们是坟墓，这个语实际变得很重，很尖锐的骂他们，针对他们。那么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就知道撒该的孤单，撒该很有钱，但是心中很苦，没有朋友，没有人尊敬他，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孤儿。那耶稣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所以他一看到撒该的时候，就跟撒该讲说，我今天到你家去，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圣经当中，他出现的时候，他教导我们，他所做的事情是针对着你跟我特别的需要。 那今天的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做了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个地方需要耶稣来特别帮助了，我们求他帮助；有一个地方需要耶稣特别对付的，我们求耶稣对付。如果是罪的问题，求耶稣真的严重的对付，让我们诚心的悔改，来仰望他，依靠他，做一个计算代价的基督徒，凭信心跟随耶稣，因为这位耶稣不会使我们跟他然后感觉到后悔或者说感觉到失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自己就会愿你的爱，愿你的真理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今天的信息，这段经文里面所教导的，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主，越跟越喜乐。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